这一点，我是觉得现在的时代来说，这一点特别重要哈，就是由父亲负责。那今天我们不少弟兄哈，弟兄都来参加，感谢神，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哈。在很多基督徒的家里面是那个父亲是缺席的啊，把这个教导孩子，特别属灵方面的，全部都推给妈妈来做。但是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子哈，在圣经里这些都有很清楚的教导哈，就是父亲他是家庭里面属灵的领袖哈，带领整个家庭这个属灵的风气呢，这是父亲来负责哈。从那一结婚开始啊，就是那个丈夫是妻子的头，特别是在属灵的事情上哈，那是由丈夫来带领的。等到有了孩子之后呢，也是由父亲来负责全家的这个属灵的这个风气。那家庭是属灵不属灵呢？是跟着父亲转的哈。那父亲好的话，整个家庭就会好；那父亲不好的话，整个家庭的话很难变好。即使是母亲，一直在努力的话，但是父亲不好的话，那非常的辛苦啊。神给父亲他的那个职分呢是，我应该 move 一下哈，是让他做家庭的祭司哈。父亲他是家庭的祭司哈，祭司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的人哈，在圣经里的定义，这个祭司是什么？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的人哈。祭司是父亲是家庭的祭司，就是他把他的家人带到神的面前，这是父亲所做的事情哈。一定要做爸爸的，把妻子、把孩子都带到神的面前，所以父亲得要做属灵领袖，得要做头。那丈夫是妻子的头，那父亲是家庭的头啊。我们当然都是在神之下来行使这个权柄哈。耶稣是我们全家之主，这个我们心里是肯定的。但是神把这个责任交给这个做丈夫的跟做父亲的，把全家人带到他的面前。所以弟兄们呢，你做父亲的话，你责无旁贷哈，这一定是你的工作哈。任何跟家里面属灵有关系的事情，这个是要由爸爸来做哈。那母亲的责任是什么呢？母亲是在旁边帮助的，帮助父亲，让他能够做好一个属灵的领袖。所以由父亲来负责，由母亲来辅助哈。要教导孩子，由父亲，让父亲来教导啊。父亲要担任这个教导的责任。那父亲自己本身要在真理上受教哈，就有时候这个爸爸觉得很难教孩子，那为什么呢？是他自己那个在真理上有缺乏。讲别的事情可以，讲他的专业当然非常的可以，但是一讲到这个真理的事情的时候，就觉得说有点讲不下去。讲不下去不是说心里不想讲，而是说不晓得该怎么讲，因为自己在真理上有些模模糊糊。孩子有时候虽然年纪轻，但是他问的那个问题可不简单，那还得要真的想清楚了才能回答他，否则就愣在那里，不晓得该怎么办。那老师说你回去问你主日学老师也不是办法，那只好说自己在那里真理上面自己本身有所学习，然后可以帮助你的孩子。那特别是考虑到说现在有很多是单亲的母亲哈。这个单亲的母亲呢，也许是真的单亲，她失去她的配偶了或者离婚了，或者怎么样了。那有可能是属灵的单亲，就是说先生没信主。在极少的情况之下，我也遇到过说太太没信主的。太太没信主的话，起码父亲还在带，那还好办。比较困难的就是说，只有妻子信主，然后丈夫不信主，他的责任很大，那个要做起来实在是很困难。这个时候真的是要求主给他特别的能力哈，能够母兼父职哈，他就必须要把那个爸爸没有做的那一份，他就拿来做，他就得去教这个孩子，因为除了他没有别人。但是他要知道说他现在正在做父亲要做的事情，父亲不在了，没有父亲来做，只好妈妈来做。那刚刚文玉就问到一些比较具体的实际上的问题，我觉得很好，我们。的确会真的在做的时候有各样的困难哈，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也可以那个， 就是这真的做起来的时候要求神帮助了，特别这些单亲的母亲，我们常常为他们祷告。下礼拜就是父亲节了，所以我们特别来讲讲爸爸。父亲他是领袖，他也是仆人啊。父亲是在家里做仆人的，我这边有个父亲做仆人是比较理想的情况之下，父亲这父亲为家人服务，为妻子服务，为儿女服务，累死也甘心哈。只是那我们能够替家人服务，我们真的是心甘情愿哈，累死也甘心哈。那父亲为家人着想，为家庭的前景、儿女的前途有妥善的安排。那我们把这些前面的要走的路都想得清清楚楚哈，那个五年之后、十年之后，一步一步都安排得非常的理想哈。父亲照顾家人的生活，给孩子买玩具哈，自己却省吃俭用哈。我们对孩子很大方，对妻子很大方，但是只有自己很刻苦哈。那这是父亲哈，就是存着这样仆人的心智来照顾自己的家人。我们父亲很注重家人的安全，我们觉得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保护我的家人哈，所以我要给家人提供那个最安全的保障 ，make sure 我的妻子、我的孩子都平平安安的，这个我们非常在意哈。然后父亲很伟大，在儿女的眼睛中来看的话，父亲是非常崇高伟大的哈，而且是非常有尊严的。而且他不是不近人情的，他是很有人情味的。然后每个人都需要父亲哈，这个是理想版。父亲是仆人啊，现实版哈。父亲为家人服务，为唠叨的妻子服务，为不知感激的孩子服务，还没有累死就开始抱怨。那父亲也是会抱怨的哈。有时候觉得说我替他们做了这么多，他们都不知感激哈。夫妻为家人着想，有时候想得太多太远就感到很迷糊，实在不晓得太远了之后该怎么安排，会开始说其实也想不通啊。父亲照顾家人的生活，有时候为了慰劳自己就去买一台高清电视哈。除了给孩子买玩具，也会给自己买玩具。父亲保护家人，常常感到保护不了，就只好祷告求神帮助哈。我们真的有时候觉得自己也非常有限哈，很想要把家人全部保护得很好，但有时候真的没办法，我们只好求告神哈。好，那父亲其实不是很伟大，有时候很好笑哈。但是父亲很有人情味哈，但是而且我知道说父亲很爱我，所以我很需要我的父亲哈。这可能比较实际一点哈。的父亲他是愿意说来服务家人的，但父亲他也是人，所以他有时候他实在不是很完美哈。有时候他也觉得很累，有时候也会抱怨哈。他很想要给家人有最好的预备，但有时候也没有办法都对前途都非常的清楚哈。父亲常常是省吃俭用的，但偶尔也会顾到一下自己哈。那父亲会祷告，特别是顾虑到家人的时候，他会祷告哈。我们做爸爸的不需要在孩子面前好像那个神圣不可侵犯哈。其实父亲就是很 human 的一个人，但是他是很爱他的家，爱他的孩子。那这样子对孩子来说也就够了哈。好，那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属灵的事情，我们最后再提一下。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就把那个家庭的情况跟教会的服事就连在一起。这句话出自于提摩太前书3:5哈，那里讲的就是在教会里面怎么样选这些服事的人员哈。其中包括做监督的，监督也就是做牧师、做传道人哈，还有做执事的，还有做长老的，这些都有讲到说他必须要这个家庭方面管好了。那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哈：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庭，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提摩太前书3:5哈。 就是如果你的家里管不好的话，就不能够在教会里面做管理的职分哈。因为那个儿女的属灵状况反映出父亲的属灵状况哈。啊，他这个管理的话，他主要是讲是男的，这男的在教会里面担任职分呢，所以你如果家都管不好的话，你怎么能够管神的家哈？那这个儿女到底是怎么样，就反映出这个父亲是怎么样？我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讲过这一点，在我个人的经验里面看得特别的真实哈，就是你在教会的表现跟家里的表现不一样的时候，那个孩子是学你在家里面的表现，所以就会看到有不少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看起来很爱主的人，结果他的孩子要不然就是不信主，要不然就是远离神。那你说那到底这位很爱主的弟兄他是爱主还是不爱主？那你看他的孩子怎么样，就反映出他的真实情况来。那圣经里面有很清楚的规定，说儿女不信主的人不能够担任牧师、执事、理事，这些职分就不能够担任。说他孩子不信主，他就不能够做这些事情。那说我孩子信主了啊，他也小时候也就受过浸了，但是那个灵命状况不好，小时候有参加主日学，有来学校有来教会有受过浸，现在已经不去了，现在已经很少到教会了，那这个人这个做爸爸的还可不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呢？可不可以担任教会的长老、执事、理事、做传道人等等的？最好是不要啊。那个孩子好的时候把家里面管好了，然后再去管教会里的事情啊。那这里是讲到说父亲哈，父亲是负责整个家庭那个灵命的人。那下面这一点很简单，特别是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很容易做的这两件事情，就是从读经祷告开始哈。那个家庭祭坛什么的我们也不必把它弄得非常的复杂哈，也就从那个最 basic 的这个读经祷告来做起。首先就是陪他读圣经了哈，从小带儿女读圣经哈。有些人就是睡觉之前妈妈陪孩子读一段圣经，那偶尔爸爸也给他读一下圣经哈，不管怎么样，你就小时候带孩子读一下圣经，开始这边读哈，他自己会开始喜欢读，他一开始是喜欢读那些故事，圣经里的故事哈，他就从小学了很多圣经故事，但慢慢的那个圣经的真理就开始 sink in 哈，就会到他里面，他会从中得到很大的帮助哈。那孩子小的时候安排全家一起读圣经的时间，我刚跟大家有说过了哈，这一点哈。最好能够安排孩子小的时候很容易安排的。另外就是你爸爸妈妈自己读经，你不光是说把孩子叫来的时候一起读一段，但是你平常自己不读，你爸爸妈妈自己读圣经的话对孩子有很大的鼓励作用。他如果看到爸爸妈妈自己在读圣经，看到爸爸妈妈自己在祷告，他说哦，是真的，他不只是要我做的时候才做，而是他自己也有在做哈。所以这个是家人读圣经哈，然后下面那个祷告，这都是很容易做的哈。我就想一句话，family pray together, stay together 哈，你一起祷告的话，你家人的话，这个不容易拆散的哈，会在一起。从小带孩子祷告，家里人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个做爸爸的要祷告，你不要叫孩子祷告，也不要叫妈妈祷告。你做爸爸的要祷告，偶尔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叫妻子或是那个孩子偶尔祷告一下，但是平时都是你来做祷告。那个做父亲的他是家庭里的祭司，他负责这个到神面前去祷告，你带全家祷告，祷告的时候感谢天父，也把家人都交托给神。那个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他会出去，他会回来，出门之前为他祷告，回来之后为他祷告，特别是他大了，他出去念书了或干嘛的，出门之前总是为他祷告，回来之后也为他祷告，感谢神。那他就知道说这个祷告很重要，那个爸妈真是诚心诚意的啊，为我出去祷告，那孩子会非常的 appreciate， 他也觉得说自己需要祷告哈，需要被祷告。还有在节庆的时候祷告，我们下面会看这一点，特别是有些基督徒的节庆现在有点变质，好比说这个 Christmas 哈。那在那种节庆的时候有没有说有那个神的成分在里面，有没有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来祷告来感谢神哈？ 等等哈。那这一点是比较容易做的，就是读经祷告，我们很自然的就可以把它做起来哈。所以就从读经祷告来开始哈。那下面那一点是很多基督徒比较 confused 的，这一点我来解释一下哈。就是圣经有说啊，我们看一下圣经好了哈，请你们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哈。啊，读了这段圣经之后，我们再来讲就会比较容易一点。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哈。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我读啊，你们做父亲的哈，讲到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再读一遍，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哈，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这里就是分成两点，第一个是不要，就不要什么呢，不要惹儿女的气。那第二个是只要，只要什么呢，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是神给父亲的一个命令，叫他们在儿女的身上不要做一件事情，要做一件事情。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不要，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哈。这个儿女呢，我们一开始讲过他是一个个体哈，所以他里面他有他自己的尊严，他有他自己的脾气，你不要惹他的气，就是不要让他里面很激动，不要让他里面觉得很不平衡，不要让他里面觉得很生气哈，那恐怕他失了志气哈。啊，这个是要有一个一节补充的经文，请往后翻到哥罗西书啊。哥罗西书的第三章的第21节哈，这一节是跟以弗所书互相补充的，因为这里多了一句话哈。啊，哥罗西书啊，三章21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下面加了一句话说，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哈。好，请记得这句话，恐怕他们失了志气。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一段啊，就是这一点啊，今天这个第六点，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失了志气哈。你希望你的孩子是一个有志气的，他不灰心的，你如果惹他的气惹到一个地步啊，他自己放弃自己啊，你就害了这个孩子。惹儿女的气就是你一直激动他的内心，让他觉得愤愤不平哈，让他觉得自己没有价值，然后到最后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就放弃他自己，就失了志气，说我做爸爸妈妈的，我都是一心一意的要对他好，那我怎么会把我孩子害成这个样子啊。有时候不知不觉的，我们自己没有学怎么样做父母的话，就容易犯这些错误哈。所以有些事情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那你不要做的事情哈，第一个你就是不要去羞辱他，你可以管教他，但是不要去羞辱他哈。你不要说伤害他的自尊啊，你可以管他，你怎么是伤害他的自尊呢？就是让他觉得自己很没有价值，或者是你在一群人面前骂他，或者是打他，特别是他的同学朋友面前，前面讲他不好，或当众怎么样对他什么，那是对他是一个很大的羞辱。你可以管他，他做错了一定要管他，但是你不要让他觉得自己受到很大的羞辱哈。那这个我们做爸爸的有时候会犯这种错误哈，所以你要避免这件事情哈。那第二个哈，我觉得爸爸妈都做这个，你可能没想到这也是在惹儿女的气哈，就是你宠他惯他，你惯坏了他，那也是在惹他的气，你没有在正常的建立他的自尊，而是你这边就把他不好的东西也允许他一直犯下去。那这个比较是这个21世纪的父母最容易犯的一件事情，就是过度的宠坏那个孩子哈。所以你看现在啊，其实世界各地啊，你看那个大陆化，不是在中国大陆是一胎化嘛，因为只有一个孩子的话就比较容易宠他。那其实在台湾在美国的话也都是一样，就对孩子我们总是怕说少给他什么东西啊，怕他怎么样，就是捧在手心上面，就是尽量的对他好。那有时候这个孩子他变成一家之主，就是我们全家什么孩子说了算，然后父母是服从孩子的领导，孩子他小孩子不懂事，但是他讲什么他会说好好，那我们就去做这个，我们就去买这个，我们就怎么。所以那个孩子他从小变得 啊，有点霸道，有点不晓得自己是谁。那长大之后，这些孩子啊，他的内心状况会变坏，他越来越不晓得说自己的自我价值是什么，他的那个啊尊严等等会借着这种方式会失去啊，这也是在惹儿女的气啊。那第三个是比较老时代的会这样做，就是压迫他。那现代的父母也许还有这样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那个对孩子很凶，你就觉得说我是做爸爸的，我爱怎么管孩子就怎么管，我做妈妈的，我爱怎么管就怎么管，你有点过度的压迫他，或者说过度的在他身上使用权柄啊，就是一说我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你就没有顾虑到他的感受，也不听他讲，不听他的理由，你就这样做的话，那他虽然被你压的说我现在没办法，我吃你的喝你的，我在你家住，OK，我自己到街头就得流浪，他离开不了这个家，但是有一天他有自主能力的时候，他就想要离开你啊，那个是惹了他的气了，OK，不要轻看他啊，这个我们做爸妈的一定要注意说，不要轻看你的孩子。老一代的父母常常会骂孩子说："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你这个没用的东西，你怎么这么差呀？那隔壁的谁谁都考100分，你怎么才考95分呢？"等等，就是会在那里给他做比较，或你的哥哥这么好，你怎么就这个样子啊？你这个就这样子骂下去，然后他听多了之后，他就觉得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特别他很在乎说在父母的眼中是怎么看他的。他如果觉得说父母的。我爸妈都看不起我，那我干嘛要看得起我自己？那你是惹了他的气了哈，那他也就失了志气了。另外有一个我们容易那个惹儿女气的地方，就是冤枉他啊。明明他不是这样子，明明不是他做的，但是你就是说是你做的啊，或者就是这样子，你反正你是冤枉了他就是了。那这个人被冤枉的时候，就违反他心中的那种正义感、那种平衡的那种东西哈，那个是天生的，没办法。我们自己被人家那个冤枉的时候，我们会气得睡不着觉。那个孩子也是一样，如果那个冤枉是来自于父母的话，他还是一样，他没有办法，里面解不开这个结来。如果你冤枉他后来发现冤枉错了，你就赶快跟他道歉，这个事情也就解决了。否则他一直觉得说被父母在冤枉的时候，你就惹到他的气了。那另外就是说，我们不欣赏他，不鼓励他，他不管做得很好多好的时候，我们总是好像觉得他还是差了一点，还是差了一点。我们就是，非要每个孩子都是，哈佛大学毕业，然后做到美国总统才能够满意。但是就是好像总是离到我的那个标准程度还差一点，就一直那个扣住。扣住欣赏跟鼓励不发给他的时候，也是惹到他的气啊。那另外一个是，有时候我们自己情绪失控哈，或许我们有很多烦心的事情，或者工作那里很不如意，或者身体太累了，有时候忍不住就发脾气哈。那刚好孩子在面前，就这个脾气又发到他的身上了哈。那这个脾气，就是孩子如果当你的出气筒的时候。他心里会很不高兴的啊。如果他觉得，爸爸妈妈是无缘无故的发脾气的话，你也是惹到他的气了，他心里会不平衡啊。那最后一个就是说，不要做错事情啊，不向他道歉哈。就是你最后说到最后是错在你，那你因为我是做爸妈的，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所以你不向他那个道歉的话，那也是惹到他的气了啊。就有些事情是多半是我们父母不是诚心要做的哈，但是有时候在不小心的情况之下会 make mistakes，那这样子会那个惹到儿女的气哈。那怕的是什么呢？就是偶尔几次的话也就算了，怕的是久了之后他就开始灰心了，特别是他慢慢看不起自己了，失了志气啊。那这个是我们绝对绝对不希望。说在儿女身上看到的哈，所以也许你可以再多想到一些情况哈，就是举一反三的话，你知道我大概在讲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哈。那这些是我们不要惹儿女的气的地方哈。那这些大家也可以给自己 做一些评分哈。那我这边是举了八项哈，你也可以给自己这边打打分数哈，看看你在儿女的话你是怎么样来做的哈。好，那我们再看一看这个第七样哈。好，照着主的教导和警戒养育他们哈。刚刚我们看到说父亲要不做一样事情，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然后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哈，或者教导和警戒养育他们哈。就是你这个养育，就是养育是一个过程嘛，你慢慢养育他，好几年的时间慢慢养大。说那我怎么养他呢？说要照着主的教导和警戒，换句话说是照着神的话语，照着神所启示的原则来养育你的孩子。那这个时候我们现代的人会非常的 confused， 因为我们现代人的这个 information 实在太多了、okay?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圣经所教叫做世上的小学的这种东西，世俗的小学。因为关于养育儿女，世界上的人也说了很多很多的话，无论是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学，或者这个 child development 等等等等的，他们也都在说话。那有些说的话是刚好跟圣经的也符合的，那有些的看起来对，但是跟圣经的是不符合的。那这个时候基督徒父母，因为他两个耳朵听得太多东西，看得太多，眼睛看太多东西，他就 confused。那到底我应该听哪一个？这个说起来也是很有道理的，对对对，我应该这样子做。那个说起来也很有道理的，对对对，我也跟你也应该做。但是就是反而是那个圣经很少讲话，就教会很少教导父母说怎么做父母都是听一听外面的人讲的，所以那个很少根据那个圣经的原则我们来想的。那结果就是世俗的小学会取代那个神的话语，这个情况在那个基督徒教会里面越来越多。就是这个请大家自己做一个分辨吧。好比说这个养孩子，我只是随便想到几个例子啊。第一个就是为什么现在的父母会宠坏孩子哈、啊？以前的父母比较没有这么宠孩子，为什么现在我们很普遍的看到每家的孩子差不多都是有点被宠坏的那个样子？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现代的父母会宠坏孩子啊？这是为什么啊？小孩子生的少，这很有关系哈。孩子如果只有一两个的话，会宠坏他哈。我们现在物质也比较丰富，就是用想的话就给他哈。我现在问一个就是比较那个比较危险的话题哈，爸爸妈妈可不可以责打孩子？可以哈 ，David 说可以啊，对，其他的人觉得怎样呢 ？OK， 不要伤他的志气，也不要让他身体受伤，是不是？在爱中管教，所以你们都是赞成可以。可以 corporate punishment 的实际有问题啊。学校老师看到这孩子怎么这边青了一块紫了一块，然后一问说是啊哦，这个妈妈很厉害，对，你把她打皮了就没用了。哇、哦，这个效果很好。我觉得把大家刚刚说的那个，很感谢主，你们的那个 input 非常的好，就是刚刚大家说的合在一起的话，差不多就对了哈。那圣经是说孩子是可以管教，是可以责打的，但是刚刚大家说的那几个原则，对，你把它当作是一个最后的，你先前尝试到最后不行的时候才这样做，你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让他明白是为什么，你不是自己发脾气随便打他。那你如果可以说是很少的，就几次的话，然后他可以从中学习的话，那就好了，对。所以这是一个很 引起争议的一个题目，那大家了解一下，知道圣经怎么说的就好了。我其实有几节的经文，我们看一下箴言书哈的第22章有几节哈，但是这些真的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看怎么样来应用哈。就是不得已的时候我们这样子做哈。第22章的第15节哈，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哈，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哈。这是一段哈。13章24节，这句话说的比较强烈一点哈。箴言书13章24节，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哈。就是这个我们会尽量的少使用，但是圣经没有说不能够使用哈。那这个求主给做父母的有智慧，看该怎么样做哈。好，这个我就讨论到这里哈。下面两样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哈。好，第八个就是建立起属灵的传统，这一点在圣经里面讲的特别多，说在家庭里面要有属灵的传统哈，就是全家人向耶和华守节哈，要作为子孙永远的定例哈，要向儿女解释过节的意义哈，然后在耶和华面前吃喝快乐。那这个过节期的时候要这样子做，最好在你们家里有一个那个过节的传统。在美国的话最简单的就是过感恩节跟圣诞节这两个节，然后过的时候就是好好的过，在就全家人一起过哈。我在那个下面的问题里面有问一个哈，就是你家是怎么样过圣诞节的哈。那我们在圣诞节我们都会说吃好东西，做很多吃的，然后就是互相送礼物。那除了这两件之外还做些什么啊，在你家里哈，除了吃饭跟送礼物之外那还有做什么哈。那我们去想一想，说怎么样过节的话是有把神过在里面哈，圣诞节那有耶稣在里面，那就是你在过圣诞节的时候家里面要做一些事情，你要让那个家人来纪念耶稣基督哈。那另外就是有个故事的传统哈，这个故事的传统圣经里面特别看重这个故事的传统，就是爸爸妈妈向孩子来讲神对我们家做了什么事啊，神对我们做了什么事哈，这个父母对孩子来说，那每家有每家的故事，然后这样就跟他们说一下，不一定很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是可以就有些事情你就告诉他。我自己的母亲她这点做得很好，她不是那种读很多书的人，但是她会对我们不停的就说我们要感谢神啊，我们这一家人啊来到美国经历这个经历这个哈，如果不是神的话我们怎么样怎么样，一天到晚就说你们要感谢神感谢神，然后看看我们下一代神都很祝福他们要感谢神，然后那些孙子外孙到了他家里的时候他就是都是跟他们说你们要好好信主啊，你们要好好信主啊，那他就无形之中就在做这件事情，就在有一个故事的传统，那个老人家就开始说我们家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不是神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开始就说了说的话，那下一代的人就开始慢慢就记得，有时候妈妈说就是唠唠叨叨不停的说，但是你后来会很 appreciate 的说家里有个老人家可以跟你说这些事情啊，那这个是家庭里面故事的传统啊。好，最后的一件事情哈，就是不要跟现实生活脱节哈。这点我想稍微强调一下哈，我求你不要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这是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话哈，就是门徒呢是不属于世界，但是也不离开世界啊。所以我们教养孩子的时候，就让他跟现实生活相连接啊。有时候那个基督徒的爸爸妈妈很保护那个孩子，所以就尽量的让他跟这个环境划清楚一些界限，有些隔绝哈。 所以也有不少的东西哈、啊，好比说这些啊基督教的学校了哈、啊，等等等等，他婴儿喂他是好的哈、啊，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的话，他也是把你孩子就孤立起来，他跟现实有点脱节哈、啊。啊，过去这一二十年，在美国有一个流行的趋势叫做 homeschooling 哈、啊，就是说这个孩子呢不要送到公立学校去了哈、啊，这公立学校里面都是不信神的人在那里教，然后就这些同学都是不信主的，学很多的坏习惯，我的孩子去那边又会吸毒又会不信主，所以就在家自己教哈、啊。那对于这个啊。有些基督徒的父母他是要 homeschool， 我自己本身的话我不太赞成这个 homeschooling， 我觉得那是过度的保护你的孩子，你最好是从小把他在信心方面装备好了，然后你让他跟现实生活不要有所脱节，他就看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这么坏，他的朋友当中就是有很多人不信主，这些老师就会告诉你说没有神，然后他能够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好好的信主，那他就真的信了，你如果给他围墙围起来、啊、跟现实生活脱节，他就在里面等到他18岁那一年他到外面去了，他到了大学一个人出去了，离开父母的保护，他突然之间发现外面的世界原来是这样的，那个时候他就很容易整个崩溃下来，然后那个时候他要重新把他的这些 value system 信仰怎么重新做一个整理啊，有时候他就整理不过来，那你还不如就是不要给他脱节，因为耶稣的话说得很清楚，说不要叫他们离开世界，他们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然后给摩西的 instruction 也是很清楚，就摩西就说你们要殷勤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啊、有在家里也有行在路上的，躺下起来，就是在你整个生活里面的话，就来培养他的灵命，而不是把生活孤立起来，在就光是在家里教他一直读圣经，然后这样培养他的灵命，而是教他就实际上跟这些人接触，但是在那种情况之下来兼顾他的信心哈。所以培养灵命不能够跟现实生活脱节，这是我非常的相信的一件事情啊。每个父母有你自己的选择，我们家的孩子的话都是从小是上公立学校，从来也没有上过什么私立学校，但是就是求神保守他们，他们长大之后信心没有动摇，还是好好的，他们也知道说外面的情况是怎么样啊。当他们到北加州去读书的时候，人家说那个地方很不好，那个是最 liberal 的地方，那边的人又是同性恋又是不信主的啊，但是就是你看他们自己里面信主的话，可以在最不好的环境之下，这个不但 survive 是下来，而且能够保持住他们的信心，我自己相信是说不要跟现实生活脱节，他知道实际什么情况，但是你还是能够建立好他的信心，那这个信心是真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这九方面啊，九点，我总共写了九点，我很快的把这九点读一遍我们就结束了哈。我首先是有两个前提跟大家讲一下，就为什么要培养这个灵命呢，是有这两个前提。第一个是灵命是培养出来不是自然形成的，所以你不管他的话，他灵命跟神的关系不会好啊。by the way， 就是灵命就是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哈，你不管他的话，他跟神的关系不会好。那第二个就是说你那个灵命好了，人生才会好啊。如果灵命不好的话，人生不会好，那灵命好的时候会是你生活当中正面的因素增加，负面的因素减少。那如何培养儿女的灵命，我提出了有九点，都是很容易做的哈。第一个，你就先奉献再培养。那第二个，培养他的地方就是在店里跟在家里哈。那第三个，就是你要做到说有恩典有真理哈，特别是你跟神你跟孩子之间的感情哈，有恩典哈。那第四个就是由父亲负责哈，这个责任不能够推脱。那第五个从小孩子就从读经祷告开始。那第六个就是不要惹你儿女的气哈。那第七个就是照着主的教导和警戒养育他们。你在神的话语跟世俗的小学之间的话，你知道说怎么样来分别哈，然后晓得说你 教导儿女的原则是在哪里哈。那第八个就是你开始慢慢的在你的家庭里面建立起一些属灵的传统哈，主要是两方面，一个是在节期里面有个传统，那另外一个是在这个父母跟孩子讲的话这故事当中有个节传统。那第九个最后就是不与生活来脱节哈。如果等一下有问题的话，散会之后还是可以找我来讨论。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家庭有孩子，我们再一次把我们所爱的家人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你祝福他们，引导他们，让他们人生的道路不会走错，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带领他们，我们求主继续的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的孩子们。我们也是求主利用我们这两三次的课程来帮助我们整个的教会我们更知道怎么样把我们的家庭建立的合神的心意，合神喜欢。明天我们还有主日崇拜，我们也是求主你祝福我们的崇拜，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